长老以及东源教会各位长职负责人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很高兴今天是我第一次来到东源教会。那我到目前我信主满18年，正在迈向第19年，然后却是我第一次才拜访东源教会。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在这边数算神的恩典。那现在开始，我要奉主耶稣的圣名向大家来叙述我被神拣选的过程真的是非常的奇妙。我自己这辈子也完全的没有想过我从来对基督教陌生，不感兴趣，这辈子没有打算要信这个西洋的宗教跟西洋的神那我请各位首先看一下我的名字，谢就是从复姓嘛，就不可更改的，原则上就是不可更改的。曙第二个字是曙光的曙，一般我们念曙光，可是你查字典它其实是第四声那笔画有点复杂。那第三个字是羽毛的羽。那这个名字呢，是我是家中的老大，这个名字是我爸爸亲自去选出来的，非常慎重，经过一波三折最后才确定用这个名字那因为我是老大，所以说父母对我抱有高度的期许那当时呢，我爸爸经常到，他是公务员是中油的公务员，所以他常常全省各地去出差。他每到一个地方出差，他就会去拜访当地，他就先打听当地很有名的姓名学大师。然后呢，等我出生的时候就要合这个所谓的生辰八字那姓名学是一个蛮复杂的他就要配合非常多的方面那时候就算得的结果呢，他就综合各个大师的一些集大成，我的名字可以说是集大成之作啦。那谢的笔画是固定的，中间那个笔画据说跟我的出生的条件各方面配合的话，必须要18画。那18画当中还要有种种的什么天格地格人格的那些所吻合的话，只选出了3个字那最后那个字说要6画，那符合的呢就也是只有2-3个字。那其中是一个中间他们已经确定说要用曙光的这个18画的曙光的曙这个字。那第三个字呢就是宇宙的宇，它也是6画，也是各方面都跟我的条件是配合的。那我妈妈就觉得说毕竟是女孩子啦如果说是宇宙的宇的话就是太阳刚了，所以最后他们就选择了羽毛的羽那感觉可以去平衡一下这个比较阳刚或是有点中性的名字这样。所以最后呢就集大成的叫做谢树宇。那这个名字就充满了 父母亲对孩子的这种期许，甚至是人生的规划。为什么要这么大费周章，花了钱，我爸爸自己买了很多的书回来那边研究。那他自己就是以前就是个老文青，自己喜欢阅读写作，所以自己找他投稿，所以他自己的笔名老是在每写一篇文章投稿他就换一个笔名，自己的笔名取得不亦乐乎，还取不够，连我们小孩子的名字都要拿来玩一玩那所以说这个名字照理说应该是有拥有一个非常就是完美的一个人生的规划那殊不知呢，这个中间那个字呢出了状况。我们现在看记者的者，你去翻以前的字典印刷版的者中间是有一点的可是现在你看这个电脑版的那个记者的者没有那一点了那怎么办，变17画了我人生走中了呢，就完全不是照着那个完美的格局，怎么办呢？所以我的人生是不是就破局了呢？一直到感谢主，后来我们就是家人也陆续受洗了。我们认识神之后，我们回头去看，觉得不可思议啊！我们家是公教家庭啦那什么爸妈也不是不识字的人呐、那我才躺下嘴菜。他们怎么会相信这个呢？怎么会我的人生差点就交给了这几个笔画去决定呢？然后我们就觉得天哪，当一个人不认识神的时候，你有知识，可是你可能没有足够的智慧， 你把你的人生大事竟然是做如此单纯甚至有点愚蠢可笑的一种交托，那你到底交托给谁呢？ 交托给印刷版 的那个字体吗？的笔画吗？那同理可证，风水跟一些其他的一些算命的这些，包括紫微斗数这些的易经啊，这些也都是只是一门我不知道这要算，就西方人看我们可能连我们的宗教他们都可能觉得说这个叫属于 philosophy， 是哲学的一部分，它并不是一件能够使你得救 的事物这样。那在我们还不认识神，在我们还无知的状态之下，我们就只能够依靠那个那在我的成长过程，因为我就是一直对那些就是神秘学的事物就是高度的感兴趣，而且我从小就比较早熟，就我小学一年级开始家里有订国语日报，可是我其实都没有在看它就是第一版第二版的那些给儿童的，就是我都在看里面就是给成人的，那时候所以我小学的时候就开始阅读姓名学的这些还有紫微，因为我们家这些书籍就是垂手可得哈。那后来我也就是我小学就开始都在看成人的一些杂志刊物，你到书局你随便站在那边你就可以翻阅嘛哈。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哇，好多就是跟神秘学有关的，包括那时候星象，在台湾那个时候星象也其实是才刚刚就是风气没有现在这么的普及哈。那星座呢，它被包装的非常的有故事性，而且很浪漫优美这样，也有很多的图片的搭配，像我们就是紫微什么那些易经啊，没有优美的图片，没有浪漫的故事，所以其实我们一般年轻人可能还没这么容易着迷或者是入手，反而是星座这些是非常的很容易吸引人的注意力跟好感，然后垂手可得，信息也很容易的就是进入人心。那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我在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就是去接触了这一些哈。那我后来信主之后我就觉得说，哎呀，怎么风水这种像你怎么会去相信一串珠子可以改变你的命运，你一面镜子啊，也可以改变你全家的运势，一个家族的命运，或是一棵树它挡到你的面前，你们家就会怎么样哈。就是有太多是不可思议却是习以为常的这种的过度迷信或者是说太天真的一些认知跟相信哈。那所以这个关键点就是在于说人有没有真正的认识到神。那所以我整个漫长的过程就接触了不少这方面 的一些讯息跟资讯哦。那在我小很小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公务员的家庭，那我们住在那个日本宿舍，公家宿舍，那是日本房子。我印象很深的是就是在我还没有念幼稚园的时候，那因为我爸常常出差不在家，我就是和弟弟啊妈妈睡在那个榻榻米上。我不晓得为什么我那个时候，你看都还没有念幼稚园，表示是在我五岁之前了嘛哈。我每天晚上躺在那榻榻米，我都会很害怕我妈妈眼睛闭上，她其实是睡觉就是当然是会把眼睛闭上，可是我就会很害怕她眼睛不会再打开来。那我不晓得她我那么小的时候为什么我会有这方面的焦虑，不是分离的焦虑哦，是死亡生跟死的焦虑。其实照理说那个年龄对这个生死是不太有具体概念的哈。那我会害怕说他一觉不醒，然后呢他会去了哪里，那他还会再跟我同一个地方吗？如果他眼睛不再打开来，如果他就这样子不见了，那我跟他是在同一个空间吗？他看得到我吗？我看得到他吗？然后我会被这个困住，很焦虑，然后我会偷偷在哭泣，躲在棉被里面哭，然后一直看着我妈妈。那我就觉得这个焦虑，我不晓得我怎么样去解除它。然后你也隐约感觉说，这个是一种死掉，是一个不可触及、不可去谈论的一个议题，因为大人都会说“卖欧北公”，好，“卖欧北心”这样。那所以呢， 我每次躲在棉被里偷偷哭泣的时候，然后我越焦虑越睡不着，然后越不敢睡着，怕真的就是事情会发生。那我那个时候就会看着我的那个天，我正上方的天花板，那明明是一个木造的房子，木造的天花板，可是呢你却有一种很抽象的感觉，觉得那个刹那间，我的那个日本房子呢变成一个浩瀚无垠的宇宙空间，我会觉得我离那个天花板越来越远越来越远，然后你们之间就是一个扩充，然后感觉像银河系宇宙这样子。那在最上空的地方呢有一双眼睛它看着我，可是实际上我把棉被拉下来，我看那个天花板是没有看，我没有任何的视觉经验，那是一种灵里的的感受吧。但是你那么小，而且你还不认识神，所以你 说不出来，无法去具体形容，那你就是肉眼看不到的一双眼睛，然后他就一直望着我这样，那我就会赶快把棉被再拉起来，好想要躲避那双眼睛，但是呢我却没有害怕跟恐惧的感觉，比较接近是敬畏的那种感受哈。那就很奇妙的，在我求学学生时代的这个成长过程中，那双无形的眼睛它时不时的就会出现一下在我的人成长过程中，然后我就会觉得这个眼睛的至于我的成长历程的存在的意义，有点类似是一种类似一种 隐形的一种规范，对于我的言行举止这种无形的规范。当我意识到有一双眼睛在看着我的时候，其实你其实就不会太过于逾越一些尺度或是一些标准范畴这样子。那后来呢我就在很国一的时候，我就接触到了弘一法师李叔同这样的一位人物传记。那他是一位出家人，可是他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我记得我那个时候看的是《弘一法师传》，那因为我一直就早熟嘛，就是书乱看，就是看大人的那些书。那所以说，我就一直很早就觉得很虚空。所以今天我见证的这个标题“世事虚幻，唯主是妄”，它不只是我见证的一个标题而已，它是我信主的动机，然后也是我信主后的感受。那可是这个感受却是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已经体验到了。那我一直觉得说我从小那么努力，其实就是我不爱玩，那我也不太需要大人鞭策我，那我会自己一直东学西学，只是我学的可能都不是学校考试的东西这样子。那但是也算是一个很认真去学习的一个小孩，但是我就觉得说人生好像一个天竺鼠。如果你有养过天竺鼠，你就会知道说它也是有个笼子吗，然后天竺鼠会在里面疲于奔命啊，一直跑一直跑这样转。然后我就觉得我们人生不断的定立目标，然后定立目标之后就是开始疲于奔命了，好不容易就觉得你可能追不到就怎么样，就是放弃，或者是再选一个新的比较容易达成的目标，然后再重新追寻。那我就觉得好累哦，我可不可以不要这样子的人？那因为我很小时候我就觉得就是这样，我不论我这辈子我再怎么的努力，那就算是说再怎么的如愿或是成功，那也不过就是一个这样的循环这样子而已啊。那我为什么要继续这样奔跑下去呢？那我就很想要停止。那停止就怎么样？你是要不摆烂嘛？要不就是结束生命嘛？那我就觉得说这样子的存在很没有意义，我就常常想说那我不要存在。那不要存在那你要怎么做呢？啊，自杀吗？可是好像 我家庭和乐温暖啊，那我好像也没有必要走去自杀这条路嘛哈。然后所以就一直在寻找这样的答案，如何不虚空哈。那结果后来我就是接触到了弘一法师传，那我就非常的惊讶跟欣赏跟钦佩这一个人物。那他一般我们会觉得遁入空门出家的是不是他人生有经历了什么很大的不顺遂才会导致他看破红尘呢？ 那尤其他是在壮年的时候，青壮年的时候出家，他并不是说老了要修行了才去出家，没有，而且他真的是人生活得有滋有味，精彩，非常的那个就是多彩多姿。然后在那个年代，他竟然还留日啊，还唱歌剧，而且还反串茶花女。你想想看，现代这几个男的敢去唱歌剧反串茶花女？他在那个年代就这样哎，所以说他这么有勇于挑战的冒险性格，而且都能够达到自己所的要求期许的人，他怎么会出家呢？那我们就会觉得说他是不是想不开啊？那我就很好奇他这个一般人家认为想不开的这个症结点是在哪里，所以我就更加的投入去了解他的这个人生的一些故事这样。那就我就觉得说哇，他的人生好有美感了，全部都是就是那个年代的文青了是吧。所以说对于他所做的音乐歌曲我们以前的音乐课本甚至也会有嘛是吧。那我就觉得一个人他可以去运用他这样子的影响力其实也不错啊。然后呢他的一些思想，他的一些歌曲音乐艺术作品，他可以去影响这些，就是给后代一些正面的优良美善的影响，我也觉得非常的好，然后你就很想要起而效之，所以我就这样子渐渐的又对他的，这就是跟这个信仰有关，我就从这个地方入门了。那后来在进阶呢，我就接触到禅宗的世界，然后就觉得哇，禅这个更美了，因为像日本的京都啊，很多的文化啊，其实就是禅宗的一个体现，包括他们的庭园、枯山水，包括他们的茶道，还有花艺这些居家布置，全部都是很多的美感，还有他们的那个文学诗作，全部都有关哈。然后我就觉得说，如果一个信仰它可以结合这么多的所谓现在说的 lifestyle。那多美啊，它已经不只是一个宗教而已哈。那这样子的社会应该是非常的和谐，而且是非常的有文化，非常的美，是吧？那我又开始又去涉略了禅的这个部分。然后呢，结果我到20出头的时候，就突然莫名的就倒下了，就是一场急性的那个忧郁症。那所谓急性，我后来跟我们组内有朱宗培老师有一次我们就是纯聊天嘛，这样他就说如果我不主动告诉他我曾经有得过那么严重的，就是他听起来就知道说那是一个急性的，然后是严重的一个忧郁症，但是呢感谢主的是说他就是来得及去得快这样哈。那我自己信主之后，我很知道说我从来都没有复发过，也没有复发的迹象。因为我是一来到教会，我当天当下我就得了圣灵。那这信主的将近19年当中，我非常知道圣灵这个力量在我内在状态的稳定性是非常的重要的，以及它如何在我内心里面哈，这个带给我这种平安喜乐跟稳定的状况。那所以说当时呢我曾经就是这样子突如其来的就是倒下。那严重到什么情况呢？我是下不了床的，我全身我只剩我的脑子可以动，我的眼睛可以动，其他的都动不了，你就跟废人是一样的。那我其实已经不太记得因为当时太严重了，我完全就是有点类似丧失那段时间的记忆。当我比较有意识的时候，我其实已经是被爸妈带回家，我已经在家里面休养了。那我每一天早上醒来，我妈妈就扶我下床，然后到我们家的客厅，那有落地窗嘛，然后就靠着落地窗，然后就这样看着那个院子，然后晒太阳，就这样子靠着，然后这样度过一天。我连喝水都要我妈妈喂我，然后去洗手间也是要妈妈扶我去，你就是完全就是跟瘫痪差不多那。然后那个泪水啊，是跟关不住的水龙头一样。我每天只要一洗，晚上其实睡不太着。那就是眼泪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这样子。所以其实也没有所谓的什么醒来啊，就是因为根本没什么睡觉，那就奄奄一息，真的就是奄奄一息。那我就靠在那边窗那个落地窗旁这样子度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就觉得说，我这样子存在有什么意义呢？我这样存在到底是为了什么呢？那光是我这个名字就背负了这么大的期许，而且我还是长孙呢，还是家里的老大。
那么多的期许，那我这是我这是我我这样子不就等于是毁灭了吗？那与其这样子白烂的毁灭，那我不如尽速毁灭算了，不用拖累任何人，对吧？那我也不用再继续背负那个期许。好，那可是你要怎么样去结束自己的生命呢？我就在想，我如果我觉得我只有两个方式可以走，一个就是重新燃起自己生命的热情，另外一个就是结束生命。可是当你奄奄一息的时候，你连结束生命的能力都没有，就算你要咬舌自尽，你根本没有力气，知道？因为你连喝水吞咽的能力都快丧失了，知道？然后好，那所以呢，唯一可行的是不是只剩下重新燃起我生命的热情呢？那你一个严重忧郁症的人，一个奄奄一息的人，你怎么，你就是生病了嘛？你如果那么容易说，哎呀，我要好起来，我要振奋，那你就可以做到的话，那你就不是生病了哈。那所以说，知易行难。那我就在试着想任何一丝丝可以触动我内心 的那个点啊。那我从小我感事物的，我感兴趣的事物开始去想，这样我就一件一件的想，反正我多的是时间嘛，而且我只是剩脑子可以动嘛，那我就一件一件的想啊。那想了什么事情是我一想到我突然会觉得哎，会有那种就是会嗨的那种感觉，就是哎有热情这样。然后我突然就是想到说，我们小的时候，那因为爸爸就是他喜欢就是艺术嘛，我们家有很多的那个图画的书，然后有包括巴黎罗浮宫的哈，这样，所以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是都有看那些画册，那对法国、对巴黎、对罗浮宫、埃菲尔铁塔这些就是有概念的。那我就会突然发现，当我想到艺术的时候，当我想到巴黎的时候，我整个人是会悸动的，我突然就觉得也许这个是可以救得了我哈。那所以我就往这边去想，那我就幻想，就是因为我们从小就有看这些的画册嘛，所以我其实是有一个概念，有一个画面可以去想象的。那我就想象我在罗浮宫里面走，想象我在巴黎的街道，在我学生时代，我其实就对巴黎的街道很熟悉，还有它那些景点啊都很熟悉了，因为我就是很有这方面的学习热忱，所以我自己都会去找资料，然后就一直看看，就神游这样，因为我不太跑出去跟人家玩，所以我就在那边神游这样子。然后歌剧院可能会有上演茶花女什么，那些我就可以有很多的画面出来，我就每天就在这样子神游，我就觉得我好像一天一天有一点点那个活过来的那种感觉这样。然后最后我就决定说，好，那我就只能就是姑且一试哈，我试着幻想我去巴黎念艺术好了这样子。对，结果呢，我真的决定要这么做了。那接下来就剩执行面，那怎么去做呢？那我们家是公教家庭，我又是家里的老大，家里面并不是准备了一大笔钱等着送你去留学，没有。而且那个时候我是突然的这样子生病了，完全都没有就是后续这些留学的规划。那所以经济方面是一个考量。那我后面我底下还有那个就比我小的一些弟弟啊，他们也要求学啊，所以不可能就是所有的钱被我一个人突然这样用掉嘛。那如何是在不太影响家里经济的情况之下，然后我确实是可以去执行的呢？那后来我就突然想到说，在经济的执行面的话，我就先我就想到我当年我那时候念女校的时候，我住宿舍嘛，那我同寝室有一个室友，然后他是我那时候其实是我是从小一直都是学画画了，那他是学钢琴。那我们那时候有个梦想，就是说我们以后啊长大就是可以工作出来赚一点存一点钱的时候，一起去出国去留学，去学艺术这样子。谁知道呢，他一毕业火速嫁人，而且呢就是他娘家经济很不错，那所以他就嫁人，他根本就是不可能再去实现留学梦了哈。然后他也经济完全无后顾之忧，所以说他原本家里面要让他留学的那笔钱就根本就不用不着了嘛，这样。那他又嫁着就是经济都很不错就对了这样。然后我突然想到说，那 不如我先，而且以我们的交情这样，那不如我先跟他借好了，我跟他借支票，我跟他写借据这样，我想啊，那我回来工作的时候我再回还他这样好。然后呢，嗯，语言的部分呢，人家都会吓唬我说，哎，你不会法文，你怎么敢去那个那么英文那么普遍的，人家没有去学上过英文补习，没有去考什么那个就是英文的那个测试啊，人家都不敢去那个留学英语的国家了，那个法文那个你这样怎么能去这样？对，那确实我那个时候好像就有师大英语中心，师大法语中心有在教有法文可以学，其他就非常的不普及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哎，对啊，那我法文怎么办呢？可是要等到什么叫做我先把语言学好，我再去留学；我先把钱存好，我再去留学，没有那回事，你永远学不好。你永远存不到足够的钱，而且你不知道你到底是要花一笔那个就是多少的数目这样，那个很难够预知，就是具体的预知这样子啊。所以就在过去我算是比较有冒险性格的人，所以我就想说，大不了就是去了，然后走不下去啊，就是念不起，或是学不会念不下去，那我再回来就好了嘛哈。那总之我就是一定要试试看。那后来我就觉得，我不要浪费时间在台湾学法文了哈。然后我就自己想一个方式来鼓舞我自己哈。那就是我把语言想象成一片汪洋大海。可是你有听过有人在语言的海洋里面溺死的吗？没有吧？那既然死不了，那有什么好害怕的呢？然后就去了，这样哇，这一招超有效，就是超级的说服自己，而且让自己非常的安心。然后每次形容给人家听，就是很害怕，要什么要学好几成的外语才要出国念书的人这样。然后我每次讲出这个概念这样哈，那他好像大家就觉得，哎，对，怎么没有这样子想过这样？那反正我在台湾这样继续待下去也是一死嘛，就是跟死差不多。那不如我就去那边。后来呢，我就想说，哎，各方面想，我全部都觉得，我想好，都是豁然开朗的感觉。那我就突然又得到了一个讯息，那时候台湾刚刚开始有什么留学代办中心，因为我就是我没有管道可以去打听到留法的这个方式哈，那怎么办理我都不晓得，就我就有刚好不晓得，就是在家中的一些刊物吧，看到有一家刚刚成立。那我就打电话去询问，结果没有想到啊，留学代办中心其实你就是要缴一笔费用给他，他就全部都帮你弄好了。那最重要的就是那需要多少钱，然后他就说其实第一次就是第一学半年嘛，一个语言学校就是一个学期就是半年嘛，那第一笔费用当年就是12万，他说你只要12万的银行存款你就可以留法。我想哎，12万那太简单了，我就跟我同学讲，我同学就立刻开个支票15万，很阿斯阿里15万支票就给我，然后我就靠这15万留法这样子，我没有跟家里拿钱哦，然后全部都我自己办哦，就是奄奄一息的人突然一瞬间站起来走路说我要留法这样子，然后我同学都说就是就觉得不可思议，怎么突然活过来了这样子。然后我妈也觉得说如果就是她就觉得那个时候虽然我们家族没有任何人出国过，也没有任何人搭过飞机这样，可是我妈虽然很担心，但是她觉得她也只能够放手让我飞翔，因为我活起来是最重要的事情这样。然后后来我就靠着那个15万的支票，然后就给代办中心弄好了之后，然后就真的就到法国中部的一个小镇啊，因为小镇比较便宜，然后你又可以生活单纯，你可以专心的学语言。我就在那边非常专心的，就是在那边住宿的国际学生宿舍然后重点是我在那边遇到了一个人，就是后来领我信主的松山教会的黄慧娟姐妹。那她那时候也是在同一个语言学校。我们那个时候啊后来我们不同班，然后我们住的国际学生宿舍也不同楼层这样，所以照理说我们其实是遇不太到也不会熟的哦。那可是很奇怪，他就特别理会我，那我们是完全不认识，而且我们那时候都没有信主嘛，也不是什么主内同龄啊这样，然后你就感觉特别所谓的有缘分这样子哈。那后来半年一学期之后呢，我们就是同时决定要去巴黎申请学校哈，然后或是说继续念精进语言啊这样。那我们在那个小镇只是练一个基础的而已，那有一个基础之后，我们就可以继续去巴黎申请其他的学校这样。 那后来我们就各自到了巴黎去了，然后巴黎太大了，我们其实也很少遇得到。那在那个十年代留学啊，台湾人很少很少，大陆还没怎么开放，然后台湾人也少之又少。我们在路上根本就是不，巴黎太大了，我们根本遇不到什么台湾，而且那时候也连巴黎教会都还没有成立，所以说也没有人跟我们传福音，你知道？所以我们两个其实，在那边就是这辈子都没有想到，我们就是我们在那边相逢，其实是。主耶稣的安排是最后让我们回台湾，然后就是前后就是来信主这样子，然后后来我们就这样在巴黎久了也失散了。那后来我又到隔壁的比利时的卢汶大学去住，就去了 一段时间这样。那然后但他后来他毕业之后他就留在那边，就嫁给了法国先生，那他先生后来也跟着他回台湾，那是也就跟我同期受洗，就是松山教会的那个黄伟礼弟兄，我们就是那位法国弟兄这样。那总之呢，我们就各自就失散了。那一直到我回台湾之后呢，就是做了一些工作，我觉得好像就是我从小到大几乎我设定目标，我几乎都可以达到。可是我回来台湾工作之后，我才发现哦，天哪，原来你这个其实不是人生，不是说你靠努力你就可以。完全就是照你的安排，也不是靠你这个名字你就可以完全都是如愿以偿这样子。结果呢我就这样子一直遇到了一些就是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一些事情。我突然就觉得说这个人生真的是不是我在安排照我的规划，一定有另外，因为太多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些状况了，这样。那我觉得一定有一个人在安排我的人生，那我就开始要试着要去再去找这个力量。那我又一直回想到我小的时候那双无形的眼睛，然后想到这成长过程种种的一些我觉得不可解的一些状态这样子。所以我就反正大概就忙完了我的学习学业的这个历程之后，我又开始来接触宗教信仰的这个区块了哈。那当然我在台湾的环境我比较能够接触到的就是民间信仰，就是传统的一个宗教这样。那我就接触到了打坐静坐，那静坐呢我也是非常的，我就是都休假都没有怎么在玩了，我就去山里面闭关啊，然后就跟一些一起打坐的人啊都在忙这些事情，然后你就会有还练功。那因为接触到的是道家系统的养生的静坐，所以就跟养生这些还有练功是息息相关的，然后包括什么打通任督二脉，还练什么铁砂掌啊这样的。然后人家每次听练铁砂掌就很好奇，要看我的手是在铁温热的铁砂里面练手掌，不是把掌练成铁砂。然后呢就是都忙这些，我就觉得哇非常的有兴趣跟投入，我自以为那样子叫做灵修生活哈。然后一直一直练下去，到最后就变成接通了灵界，这整个都不是在我人生的规划之内。我练功的目的是为了我以为要灵修哈，那谁知道谁会想要跟灵界有沟通啊？可是他就是通了之后，你又没有靠自己，没有能力靠自己去把它切断那个天线，于是他就开始出现在我的生活里面来干扰我，然后跟威胁。那我对灵界最大的一个结论就是。他很无聊，他就是为了要戏弄你，都没有什么目的的。那他的存在当时就对我来讲是很真切的，这样跟后来我接触到神接触到圣灵一样，就是神的灵你也是可以很真切，你在生活中是可以感受到神，就是像我们的灵言，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是非常可以切身的体验到神的灵与我们同在嘛。那灵界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我也是非常真切的感觉到他的同在，可是他就跟神是完全是背道而驰，一个是带给你平安喜乐哈，那让你觉得有一种安心安定可以依靠的那种感觉，而且神的灵是细致温和的然后温暖的，但是灵界呢他就是让你惶惶不安，时不时他就是要威胁恐吓吓唬你，然后甚至就让你不得好死。那他那时候他常常因为我可以跟到我其实从来没有视觉跟听觉的经验哈，我是所谓的感应，那我只要一专注 马上我就念就是心思意念一专注，我就可以知道他所有的活动，然后呢他也可以让我知道说那种就是谁啊，就是素未谋面的陌生人，而且我不用看到他，就算他在我背后我都可以知道啊他是什么人，然后他的什么祖宗八代，他现在的状况，包括他的健康身体状况啊，什么家婚姻状况，就是各方面全部都可以知道。那所以人家就是说，哎，那个这么神准，可以去那个什么，就是类似收费，有没有，就是像仙姑办事那样啊。我说，哎，我爸妈可是就是取了这么一个这么厉害的名字，不是为了要让我来当仙姑的，然后我就觉得我没有要走那条路啊，所以我就拒绝帮人家去知道这些事情，这样。可是到后来有一些好姐妹的老公啊，都在大陆工作嘛，然后后来他们就是知道我好像可以知道这些预卜先知啊，他们就会私下来问我，那每个看起来都很光鲜啊，然后就是可是怎么知道原来大家这么多的忧愁，这样。然后每次我只要一专注去接触那个灵界，我就是知道他们老公，哎，怎么几乎都是外遇啊，这样。然后我就不敢讲啊，可是不敢讲，我觉得我朋友好可怜啊，那我如果不讲，造成我个人的负担。可是如果我告诉他的话，造成我们两个的负担。重点是于事无补，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解决这些事情。好，那然后后来就知道越来越多了，那包括他们的身体的状况或者是债务状况。那当你知道越来越多的时候，然后呢你又没有办法解决任何的事情的时候，那我突然又清醒了。这个行修行呢就是白忙一场，你解决不了实际的属世的问题，你也解决不了属灵的问题，解决不了精神层面身体疾病还有心理状况，寄托都谈不上，这样。那我觉得 那我到底在忙什么？那就觉得人生又是天竺鼠，又 再跑一次，这样。对，然后一直到有一天呢，就是我不是跟我那个留发的那个黄慧娟同学那个失联了吗？那有一天早上我住住处睡早上醒来，就我眼睛是瞬间这样叮，就是早晨的时候就在叮，然后就突然看天花板，就突然觉得非常明显的去大安路，就是台北市的大安路，然后我就立刻跳起来，然后梳洗，然后很快，然后我就冲出门去搭公车的。可是我一路都觉得奇怪，我去大安路干嘛呢？而且我没有认识的人在那里啊。但是那个灵里面的感觉的感动非常的明显，但是这个又跟我以前就是那种灵接触到灵界的那种感触是不一样的哈。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很奇妙，不一样，可是同样是一种好像要你去感动你 push 你去做一件事情那样子。那结果我就坐到公车到大安路，一下车的时候正要过斑马线的时候，我还在疑惑说，好了，我已经到了，我下车了，我要何去何从呢？我手机就响了，就是黄慧娟打电话给我。然后我想说，哎，我们不是失联，然后怎么找得到我？原来他就很有心啊，从其实就是神的灵感动他嘛，在那个 moment 做那件事情。他打电话去我爸妈家，他只有我爸妈家的电话，然后就问我爸妈说我的手机号码。那因为我爸妈知道我那时候在那个法国的那个好朋友，因为没什么台湾人嘛，然后就唯一他们听过的那一两个那个女生啊，就是其中一个就黄慧娟嘛。然后爸妈就很热切的告诉他我的那个手机号码这样，然后他就立刻 call 我了，他就说，哎。就是说，哎，我们赶快，好久没有见面了，你现在怎么样啊？我们约出来喝咖啡啊，聊一聊近况啊。我说，好好，那我们约在哪里？他就说，约在他公司的巷口好了。哦，我说你们公司在哪？他说在大安路啊。然后他说，哦，我们约在哪？我们约到那个我公司巷口的某某咖啡馆好了。然后我说，哎，我在这家咖啡馆的门口跟你讲电话，哎。他说，真的？你怎么会没事到？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一早醒来我就知道走到这边来这样。然后他就立刻就马上就跑出来，然后我们就立刻在那个咖啡馆就见面了。那我才知道说，哦，原来他已经受洗成为基督徒。那为什么他那天那打电话给我呢？因为松山教会灵恩布道会。然后他心里在想说，我因为他知道我以前就是我就会对这种属灵的事情有追求的，所以他就觉得说我不可能是什么，他叫我来教会我就来，叫我信耶稣我就信。那个我们在巴黎啊，那么多天主教，那所有包括圣母院啊那些，其实我住的离圣母院不远，我们上学什么经过啊，就常常经过，我这么走来走去跟赵咖一样，我都没有要信那个教了，那我怎么可能？他黄慧君叫我来信什么我就来信什么，这样。然后他就觉得说，我大家就是很难啊，这样。对，可是就是神的灵感动他，勇于 跟我开口这样，然后他邀请我了，他说哦，明天那个就是晚上啊，松山教会的人啊，他讲完之后心里自己就完全没把握这样，就我就立刻回他说好，可是我讲完我也觉得我的嘴巴怎么控制不了，我没有要，我没有要，然后我就收不回来这样，然后他也吓到，哎，怎么这么好约这样子，那我回家之后我后悔的不得了，我整个晚上都在想我要怎么样的跟他推辞掉，可是因为所有的推辞都是一个理由，我就是想不出那个借口这样子，所以我就一直这样子熬到隔天，熬到隔天他跟我约晚上七点，我四点多我就自己搭公车，我从来没去过松山教会，我就去了，然后自己就下车，就给我地址嘛，然后我就自己去了，然后就想说他明明都还没到，我到底来干嘛呢？非常明显就是圣灵的这种带领，那我就走进去，那他就跟我说几楼几楼，那么早根本没有开门嘛，那唯一有开门，唯一有打亮灯的地方是哪里？厨房嘛，然后我就这样直接走入松山教会的厨房这样，然后就是门窄窄的，就这样走进厨房，然后那个时候是就是严玛丽姐妹，她是那一天轮到她掌厨，本来她的帮手都是那个妇女师班的人，结果他们当天晚上因为要献诗，所以大家都提早去 settle 这样子，哦，大家全部就是最后面只剩他和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在那边帮忙，可是我觉得他已经有点忙不过来，而且很巧的那段时间我刚好就是有接触到餐饮业这样，所以我就站在那边看了一下，他已经完全顾不得我是谁了哈，对，就没有人理我，就站在那边看，然后很明显他们忙不过来，我就去跟他讲说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他就说哎，你帮我把那个拿到哪里呢，然后就赶快去，我连围兜兜都没有穿哦，然后就弄好了之后呢，因为有两个炉大锅嘛，另外一个锅他根本来不及炒，我就是下去帮他炒，然后炒一锅，然后炒完了之后，他就五点多了哈，然后他就跟我说，哎，那个等一下会有一群那个人要那个吃饭，就是长职传道那五点多大家就会先去，那因为长职传道都是外地派来协助的嘛，也不太认识松山有谁嘛，是吧？然后我就去帮他就端菜，我就上菜啊，非常的熟门熟路，职业病，然后就熟门，然后就招呼，哎，请坐，请坐，这样的啊，请坐，这样，然后帮他们放，对啊，然后完全没有人发现我是陌生人，然后我就这样子直接去炒，然后炒的就是披头散发，然后头发这样乱啦，也没有穿围兜兜，然后衣服就喷上身上，然后就时间到，然后我也没有不好意思吃嘛，哈，因为我毕竟是一个陌生人啊，然后炒，然后黄慧娟都还没出现哦，然后我就这样子快到。七点呐、啊，就被招呼去会堂了。那时候许其英传道，然后我就想说，我坐在最后面，最好躲起来这样子。我只是为了要应付，就是答应黄慧娟，我必须出现而已啦、啊。然后我随时要绕跑这样。结果没有想到就，就许其英传道就说，请我们翻开什么圣经啊这样。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摸到圣经，不可思议吧？我接触那么多灵修的书籍，我没有碰过圣经。然后就打开来，然后我心里啊，旁边不是都有会人很热心吗？陪慕道者的陪谈的人啊，很热心帮我翻呐、啊，就完全没有想要看。结果就。不巧刚好低个头，然后那个眼泪就这样哒哒哒很大滴，就滴在那圣经上。那段经节是：因我所遭遇的事出自于你，我便默然不语。我就说天哪，一句话完全解开我从小到大的疑惑，人生的大灾问，所有的委屈伤痛，就全部原来是你，原来。你都知道，甚至是你安排的。那我觉得我到这边这是源头嘛，我找到答案了嘛，这样子。然后尤其是灵里面的那个感动，我那时候不知道我已经得圣灵了，所以你就瞬间明白那个金句的意思，这样。然后我没有想过，我一整个过程我超清醒的，一直看，我想我怎么在干嘛，我一切我都控制不住，可是又不是被以前被灵干扰的那种控制不住，这样。结果后来呢，就是到前面去祷告了，我就去，然后大家都说哇，你好顺服哦，第一次来的慕道朋友这样，然后是，然后哎，我们以为什么留学的会什么很有自己的主见啊，什么很难去那个拍狗景啊，这样子，这完全不是因为我很顺服这样子，是就是神的带领，然后我就前面一跪下去，哎，就得圣灵了这样子，然后。后来好，就到这边，我不用再多说什么了。我已经很清楚圣灵是怎么，因为圣灵会让你明白说他是真的神，然后他那个灵是让你是舒服安心的，你不会恐惧的，这样。然后，自从我得圣灵之后，我就发现，哎，那些灵界他们会有点敬畏我三分，不太敢靠近我了。那以前呢，只要我经过，比方说有什么殡仪馆附近啊，什么公车经过那个，我就会开始就是不舒服，因为我可以感应得到，好，然后周围的。可是呢，自从我得圣灵之后，最明显的一个好处呢，就是觉得哎，怎么我进去那个殡仪馆的时候，人家要告别式，然后就进去的时候， 他们咻闪走，因为我那时候还可以感应得到，这样我就发现说，哎哎，怎么突然我这样可以大摇大摆走进去？那个那以前都是我会害怕他们，那他们就这样围过来，然后你就开始那边痛，然后紧想吐头晕了，结果、啊、然后会寒冷，那种寒风就这样袭来，这样结果现在怎么是同样这种境遇，我可以大摇大摆，是他们这样咻魂飞魄散这样子，太过瘾了，我被他们威胁那么久这样，然后。好，半年之后就是要受洗了嘛。那我没有打算要受洗哦。那可是呢，我莫名其妙的，就是在填受洗报名表的最后那一刻呢，我就自己又是提早晚间聚会，提早到教会去，然后就填了报名受那个受洗报名表这样子。对啊，然后因为我非常慕道期间非常稳定的出现，所以大家都觉得哎，好像你本来就是会受洗的人。大家殊不知我心里面根本没有。还没有打算要成为基督徒，可是我签完名之后呢，我也觉得这件事情是我应该做的，然后我觉得很喜乐。虽然我理智上我没有想要，可是我心里面非常的喜乐，这样，那我就知道，对，这是神要我做的事情，这样。好，那就是到受洗的洗礼场的时候呢，我就这样子走，从岸边，然后快，我们那一梯次13个人受洗。然后包括那个法国弟兄也是跟我那个时候，然后一起走向那个赦罪的那个大水里面的。然后结果我要走到那个水里面的时候啊，那些他们还在旁边看好戏。那我那时候还可以，他们会怕我哈，就是离我有点距离这样子，但是我还可以感觉到他们存在。然后呢，我心里就在想说，等一下你们就该死。后来。我就此生再也威胁不了我这样，我就这样子走到水里面，然后奉主耶稣圣名，然后下水一上来瞬间，我立刻去找他们，就是以前我像雷达嘛，我只要稍微这样搜寻一下，我就可以知道，哎，他们在干嘛干嘛这样的。结果那个瞬间，哎，他们不见了，我就很认真的在感应，我完全就是那个天线被剪断了，就变麻瓜，然后就变平凡，变成平凡人这样子。然后就这样从水里面往岸边走，那一路上那条路我永远都是记得，短短的一条路，可是是一个重生之路。包括我去法国留学，我学什么根本不重要了，回来有没有学以致用念什么都不重要了，我的留法之旅其实就是神为我的天堂之旅铺的路而已，我必须绕那一大圈，然后先认识另外一个也是很难搞定的黄伟娟，然后两个人结伴这样子一起认识神这样子，然后他先认识神，然后他再传给我，然后这样子我们在后来就一起在松山教会这样子很快乐的这个周周一起聚会这样子，然后就觉得一切完全是掌控在神的手里跟他的计划里面。那一段路程呢，我在走的时候，我边思想我的这一生回首来时路，我突然觉得我此刻怎么这么的轻松，我觉得飘飘欲仙，我几乎是要需要抓住旁边的人我才可以走，那种是那个不是说真的你要跌倒的那种，是那种轻盈感，我从来不感觉过去的我是如此的沉重，直到那一刻相比较之下，我才知道原来我过去我的内在是多么的沉重。然后那一刻的轻盈不只是内心的轻盈，是包含那种就是肉体上你觉得很像你去洗过三温暖，你去做过 SPA， 你被全身按摩之后那种放松的感觉，有没有，就完全就是那种的感觉这样子。然后走到岸上来的时候我就想到诗篇说的我的心平静安稳，像断了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抱，就是神的灵完全就让你明白圣经里面所描述的这样。所以此后我真的我也不用再怀疑什么，因为就是我同样这一个肉身，我曾经 touch 过不好的灵，虽然我一直都是意识清楚，我只是跟他们有沟通的能力，他们并没有进来过我的里面，他们一直在我的外面，对，但是就是非常严重的干扰，常常用生死威胁你。那他们知道我胆子，我虽然胆子大的女生，我不受威胁的，然后我的惊讶这样子，可是他就用我的周围的好朋友，好朋友的人，我不怕呢，那因为我没有小孩嘛，他就用我的好朋友有小孩，他就说如果我不依他的吩咐去做的话，帮他做事的话，他就让我好朋友死在我面前。那我还是不怕他，他说要让我好朋友的小孩没有妈妈，或是让小孩一起死。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心软，那你就会煎熬，就是会挣扎到底要不要依他这样子哈。对，那所以就说我只不过就是奉主耶稣的圣名下去水里面，再上来那一刻，我 我这么 trouble， 人世间没有人可以解决的问题，你遇到的是灵里面的流氓，你在人世间遇到流氓，你可以报警，你可以上法院，可以上诉，有法官法庭，你遇到灵界的流氓没有办法。连我当时拜的师父，我为什么会拜他们，我拜过两个师父，那他们都是 我都有打听过，我觉得他们实在是法力高深，太厉害了，就是灵界办案，他们甚至上过报纸的，我去拜这样的人为师。可是当我出事的时候，这两个师父完全帮不了我，那就是到教会，我下水里上来，就是奉主耶稣名就解决了这一切，这样子。所以说，如果说在座有还没有，就是还就是有慕道，就是朋他慕道朋友的话，我真的是以我的切身经历，就这不只是一个故事，或者是说我们觉得神很虚无缥缈，或是圣灵是摸不着这样子，就是在我身上的确实是有这样子非常切身的一个经验。那希望你给主耶稣一个机会，让他的恩典可以能够临到你，跟我一样能够有朝一日在这边数算神的恩典。那我今天的见证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感谢主，谢谢，阿们。
感谢主哦，咱拄则听了谢姊妹的见证。
感谢主，刚才听了谢姐妹的见证。
一生的道路，
一生的道路。
伊对伊的这个生命开始，
从他的生命开始，
姓名，
从他的姓名开始。
因为这个姓甲伊这个名，
因为姓跟
老爸特别足用心改好这个名。
因为他的姓名，他的父亲特别很用心来帮他取这个名字。
伊对细汉到大汉，
他从小到大，
然后到留学倒转来台湾，
然后留学回到台湾，
咱听到伊接触的范围真宽，
因为他所接触的范围非常的大，
伊的接触的这个代志也足多，
他接触的事情很多，
但是伊的感觉，
跟他的感觉，
伊也跟咱分享，
也跟我们分享。
亲像传道书第一章讲，
像传道书第一章所说的，
这个所罗门讲，我专心用智慧，要渴求天下一切的代志。
传道说我全心用智慧要渴求天下的一切事情，
但是我感觉是虚空俩风，
但我觉得是虚空不风。
我目睭所看，
我眼睛所看的，
心所想的，
心所想的，
我无接触，
我没有不去接触。
但是我到尾啊嘛是感觉虚空，
但我到最后人就觉得虚空。
世间有足济代志，
世间上有很多的事情，
咱去家经历，
我们来去经历。
但是到尾啊，咱嘛是爱找到神啊。
但到最后，我们还是要找到神。
有神才是真正的依靠，
有神才是真正的依靠。
有的人感觉讲用到这个名字，
有人觉得用姓名
会当改伊的命运，
可以给他改变他的命运。
有的人看八字。
有人看八字，
有的说这八字太轻，
有人说八字太轻，
要怎么才会较重，
要怎么才会变重。
有人就说最近运气真歹，
有人说最近运气不好，
所以要怎么转运，
要怎么样改运。
有人说转运很简单，
有人说要改运很简单。
有台北转运站，
有台北转运站，
有云山，
有云山转运站，
有市政府，
有市政府转运站。
看你要去倒位啊，拢会使转运。
看你去哪里都可以转运。
但是吼，真正要转运啊，
但是你要转运的，
你要信耶稣。
你要来信靠耶稣。
耶稣是天顶的真神。
耶稣是天上的真神。
伊是咱永远的依靠。
他是我们永远的依靠。
你心内无平安，
心里面不平安，
要去倒找？
要去哪里找？
虽然有真侪体验，
虽然很多的体验，
但是有的不是真正让你得到真正的平安，
但有的却不是让你得到真正的平安，
不是让你得到真正的依靠，
不是让你得到真正的依靠。
所以对我谢姊妹做了真好的见证，
谢姊妹做了很好的见证。
他得到圣灵，
他得到了圣灵，
他的人生改变，
他人生改变，
他的生命也改变，
他的生命也改变了，
他的信仰。也会当真正有实在体验，
他的信仰也有真实的体验，
因为得到圣灵跟以前接触的无同款，
得到了圣灵跟之前接触的不同。
这个圣灵就是神的灵，
圣灵就是神的灵，
让你会当体验到神在咱的中间，
你可以体验到神在我们当中。
咱拄则也听到这个撒母尼这个诗班，
我们刚才听到撒母耳诗班，
伊甲咱 演奏两首诗歌，
他演奏了两首诗歌。
啊，这两首诗歌嘛，足好听。
这两首诗歌也很好听。
哦，就是眼光，
就是眼光。
哦，咱世间的道路，
我们世界上的道路
啊，无论是天偌乌，
不论是天多黑，
还是路偌长，
或路多长，
山偌高，
山多高，
你遇到偌济困难，
你遇到多少困难，
只有耶稣就是你真正的依靠，
只有耶稣是你真正的依靠。
啊，咱的生命动作存留拢在乎神，
我们生命动作存留都在乎神。
啊，咱嘛知影啥物人掌管明仔日，
我们知道谁掌管明日。
啊，所以神拣选咱，
神拣选了我们，
啊，带领咱一生的脚步，
带领我们一生的脚步。
所以亲像拄只谢姊妹讲，
刚刚谢姐妹所说的，当
去大安路的时阵，
当他去大安路的时候，
奇妙的，
很奇妙的，
一切拢是出于神，
一切都是出于神，
所以都别人不义，
其他都。默然不语，
他不但很感动，
他不但很感动，
也感谢神的恩典，
也感谢神的恩典。
我们最后看一节圣经，
我们最后看一段经节，
我们看罗马书十五章，
看罗马书十五章，
罗马书十五章，
罗马书十五章，
罗马书十五章第十三节，
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十三节，
但愿予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主般喜乐平安充满恁的心，予恁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啊，今仔日谢姊妹的见证，
今天谢姐妹的见证，
就是讲世间的代志拢是虚幻，
就是世界上的事情都是虚空的。
哦，独独有主才是永远的盼望，
独独只有神才是永远的盼望。
啊，所以借着圣灵，
他借着圣灵。
哦，会当甲咱同在，
然后与我们同在，
互咱有属灵的体验，
让我们有属灵的体验。
啊，你会当借着祈祷，
然后借着祷告。
啊，这个祈祷就是咱会当甲神沟通，
祷告就是让我们与神沟通。
哦，所以咱第一句就是奉主耶稣圣名祈祷，
第一句是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哦，然后念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
啊，就是念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
啊，咱会当安尼来祈祷，
我们可以来这样来祷告。
咱会当求神，互咱有体验，
可以求神让我们有体验。
啊，我也愿咱。在这个信仰的追求顶端，
那在信仰的追求上面，
可以得到神的祝福，
可以得到神的祝福，
跟他所赐我们的恩典，
以及他赐给我们的恩典。